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2月20号，星期三。我们先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和旧金山国际机场相关的一个消息。在2024年1月份开始，旧金山国际机场 SFO 它有一个跑道建设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旧金山国际机场 SFO 在2024年上半年的航班是严重的延误。机场是在一份声明中说，1月16号 SFO 机场会关闭4条跑道中的一条，为期是5个月来改进滑行道，让飞机在着陆之后呢，就会变得更容易，更加安全的可以驶出跑道。这个项目呢，会把目前相交的2条滑行道给分开，计划是在明年的7月份完工。所以呢，大约是1/3的航班都会面临着30到60分钟的延误，尤其是在需求高峰的期间。SFO 机场表示，因为关闭会降低机场的整体跑道的容量，所以旧金山国际机场提醒旅客在关闭期间可能会出现延误。这关闭的时间比较长啊，为期是5个月，从1月16号一直到7月份。旧金山国际机场表示啊，说国内啊和国际的航班都有可能面临着延误，航空公司现在也正在审查5月份和6月份的航班时刻调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我们加州面临的一个财政状况。在2024年呢，加州很有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经济挑战，这就包括像就业的增长放缓、税收没有成长、还有巨额失业保险债务等等。那么根据加州立法办公室的预测啊，说2024到2025财年，加州很有可能会出现680亿美元的一个巨额的赤字。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巨额的赤字呢？加州在疫情期间是获得了一个创纪录的预算盈余，在2022年的5月份，加州宣布有975亿美元的预算盈余，但是到了2023年的5月份，这个盈余却变成了320亿的赤字。在12月份，无党派的州立法分析办公室报告说，在未来的3个财政年度，这个预算赤字会扩大到1550亿。从2019年州长纽森上任之后，加州的预算支出每年都在大幅度的增加。2023到2024财年是3065亿，2022到2023财年是2864亿，2021年到2022财年是2272亿，之前的一年呢是2150亿。所以真的是每年都在增长。那么前任的州长是杰里·布朗，他离任的时候呢，财政预算是不到2000亿。那么出现这么大的财政支出应该怎么办呢？加州预计2023到2024和2024到2025财政年的普通基金的预算会出现一个巨额的赤字。加州财务部主任乔·斯蒂芬肖在12月12号给加州政府各个部门的主管写了一封信，信中的标题就是年度支出冻结。在这封信中，他要求说，在州长直接行政权力下的所有的实体必须要减少支出，并且查明所有业务来实现节约。那么被冻结的支出啊，它包括新采购用品和一些新的合同、IT 的设备更新、新购的车辆和更换办公用品，还有所有非必要的旅行计划呢，也是必须要取消的。那这些冻结支出啊，是包括上述的，但并不限于上述。那如果不是今年的财务是这么样的紧张，很可能加州州长可能会签署更多的立法提案。在2023年州议会是通过了1000多项提案，纽森签署了890项，否决了156项。那他在否决的意见书中就说，没有办法为一些提案提供预算，如果批准这些提案的话呢，就会增加190亿美元的支出。那么加州面临的这些赤字啊，到底能不能够避免呢？加州第三区的国会众议员凯文·基利，他在 X 平台上说，加州面临着680亿赤字，还拖欠着200亿的联邦贷款没有还，政府机构是被迫要节省开支，雇员呢将会被剥夺福利，并且还有可能会被强迫休假。 但是加州耗资几十亿资金来建高铁修建，把加州的医保扩大到所有的无证移民，并且因为居民搬离加州而损失了几十亿美元的税收。基利说，事情本来并不必须是这样的，治理良好的州呢，就会有预算盈余，同时政府提供的服务质量也会高很多。那么加州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第71区的参议员布莱恩·琼斯，他在12月7号的时候也曾经表示说，州长纽森和民主党议员们在短短的两年内就把1000亿美元的盈余变成了680亿美元的赤字。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来了，人们都在关注，在2024年1月10号，也是马上就要到来了一个月的时间之后，纽森就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2024到2025财年的预算案呢？那众所周知，减少赤字的两个方面就是削减开支和增加收入，纽森又会怎么做呢？加州的州税呢，大部分是来自于收入所得税，但是搬离加州的居民和企业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因为商品的价格上涨，金融市场不稳定，比方说今年爆发的硅谷银行倒闭，一系列的银行危机，还有个人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在增加，还有呢，利率上涨拖累了房地产。那么等等上述的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啊，加州政府的税收要比预估的要少。那尽管加州被称之为是世界啊第五大经济体，为什么这么说呢？2023年加州的 GDP 预计是 3.8 万亿美元，2022年也有 2.89 万亿。的确，这个 GDP 的数字是不小，但是尽管如此啊，上述的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也的确是会给加州的税收带来非常大的困境。好吧，刚刚说的是收入方面，那么减少开支方面，加州会做些什么呢？根据财富杂志网文说，即使面临着这么大的赤字，加州呢仍然对影视业提供了丰富的税务减免，同时明年医护人员的最低工资会提高到25美元每小时，加州会多花大约200亿美元在劳动力成本和向医院支付的医补费，也就是说在支出方面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加州州长办公室发言人、通讯主管艾琳·梅隆，他说，州长明年1月份呢，会提出一项收支平衡的预算案来应对挑战，保护重要的服务和公共安全，并且呢，还会更加关注加州资金的运作，来确保问责制和明智的使用纳税人的钱。那么具体是怎么样明智的使用纳税人的钱呢？那我们也在等待更多的消息啊，稍后呢，也会为大家继续的跟踪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加州的一个生活成本的排名。在加州生活，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那数据显示啊，在2022年的时候，加州没有一个大都会区的生活成本是低于全美平均水平的。比方说，在2022年，在美国15个最为昂贵的城市中，加州有12个，在湾区呢，也是有多个城市。我们来看一下，旧金山在2022年的排名是第一位。在旧金山，生活成本比全美的平均水平要高出 17.9%， 圣何西排名第二，比全美平均要高出 15.3%， Santa Cruz 排名第三，比全美平均高出了 14.7%， 圣地亚哥排名第四，比全美平均高出了 14.5%， 文图拉县，那它排名是第五，比全美平均高出了 14.4%， Santa Clara 排名第六，也比全美平均高出要将近 14%。 洛杉矶呢是排名第八，比全美要高 13.1%。 然后呢还有 Napa 排名第11，比全美也要高出将近 13%。 所以在加州的生活成本啊是很高，比全美平均都要高，那在湾区啊更是高中之高了。当然常年生活在湾区啊可能都已经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毕竟在湾区生活，很多大型的高科技公司的员工，他们的收入啊也相对比较高一些。但尽管如此啊，哪怕是大的科技公司的员工，他们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也是非常的大的。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